小说剧《琅琊》上部。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，主播张文天、周琼，
第十四集。谁都要面子，更何况还是政府机关，这个道理陈勇是懂的，于是他们就去了林瑞的家。
啊，这个事情我们没跟武装部说，就是想把事情控制在可能控制的范围以内。您是国家干部，应该知道逃兵的后果。
啊，是是是，知道。希望部队啊能再给林瑞一次机会，他必定还是个孩子，不懂事儿。
嗯，这些只能等他回去以后再说了。有没有林瑞的消息？
没有，他没有跟家里联系过。
哦，林瑞的妈妈呢？
我们已经离婚八年了。
哦，
陈勇赶紧的不问了。
哦，林瑞从部队跑那天，有个叫谭敏的女孩来部队找过他，我们怀疑他的跑是不是可能跟他有关系。
林瑞的爸爸刚要说话，便听到有人在敲门。林瑞爸爸一开门，看见门外站的是两个警察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。
请问这是林瑞的家吗？
是，林瑞是不是又在外面惹事了？
警察一把抓住林瑞爸爸的手，林瑞的爸爸当时腿就软了，要往下倒，警察赶紧扶住他，陈勇和田大牛也冲上来抱住。
你们是？
哦，同志，我是林瑞的排长，林瑞是现役军人，如果他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，请您告诉我。
警察看着陈勇，又看看林瑞的爸爸。
感谢您呐，感谢您培养了一个好儿子。
警察说着握住林瑞爸爸的手，随即又握住陈勇的手。
哦，也感谢你们培养了一个好战士啊。
哎，我说同志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林瑞同志在探亲回家途中见义勇为，给我们破获了一个重大案件。他一个人勇斗四名持枪歹徒，营救出来被绑架的女大学生徐杰，这是在全国挂号的大案啊。林瑞同志立了大功啊，我们是专程来找林瑞同志的家长报喜的。另外一组同志呢，已经和被营救的女大学生家长去部队了，我们要给林瑞同志请功。我们的同志啊都很佩服林瑞同志的身手啊。
这算什么呀，他还是一个新兵呢。
怎么林瑞同志不在家吗？他已经回部队了。
我们也在找他呢。
陈勇想了想，还是把他是个逃兵的话吞下去了。这是部队内部的事情，没必要闹得满城风雨。
特种侦察大队的常委们确实有点应接不暇的感觉了。前来感谢林瑞的徐杰家长举着锦旗，跟警察、新闻记者们一起到了大队的门口。到底要怎么应对，还真是个难题。一个逃兵成了英雄，这个话题在特种侦察大队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官兵们更是议论纷纷。但是该面对还是要面对，老让人家在门口等着也不是回事儿啊。耿辉最后决定高调接待，低调处理，对徐杰家长等进行热情的接待，但是谢绝了一切的新闻媒体采访。因为这种事情
何志军是不愿意掺和的，于是他就带队训练去了。大会议室一坐下，耿辉才知道林瑞居然救了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徐公道的独生女儿。徐公道还是省政协委员、省工商联的秘书长，算起来也是个有身份的人物。来的带队警察是省厅刑侦总队的副队长，规格也是很高的。这个是在公安部门挂号的大案，所以记者们也显得都很兴奋。
大家来到部队，我们欢迎。但是，我提出两点要求。第一，没有经过军区职工部批准，我们不能接受新闻采访。所以，请各位记者把自己的家伙都收起来。第二，林瑞是我们一个普通的新战士。从战士成长的角度考虑，我希望不要对他进行报道。
记者们当然很有微词，徐公道则表示理解，他提出见一见林瑞。耿辉愣了一下，笑了，
哈，林瑞不在部队，出去执行任务了。
这当然是谎话，但是耿辉只能这么说。难道说你们前来感谢的是一个逃兵吗？笑话，自然还得招待大家吃饭。于是一连的食堂让了出来，客人们吃了一顿部队特色的大锅饭。当时特种侦察大队初创，还没有来得及建小食堂，这算是第一次接待外面的客人。最好的炊事员集中到这里，部队特色的红烧肉、白馒头、鸡蛋汤一摆上来，连从不吃过分油腻东西的女记者们也是吃得很香。饭后，耿辉陪徐公道和警察们参观部队，记者则被拦在了训练场以外。这是部队的规定，得罪人也得这么办。徐公道对部队看来不陌生，他甚至提出自己去试试攀登楼。耿辉没法拒绝，就让他系着安全带去爬。没想到穿着西服和皮鞋的徐公道不是吹的，居然蹭蹭蹭上去了。
哈哈，我当是谁呀？
何志军在那边观礼台上用他那厚度超长的嗓子突然大声喊了起来。
徐狗娃，你小子什么时候改了个洋名字叫徐公道了啊？哈哈哈哈。
徐公道站在攀登楼上，看见何志军喊他，一下子脸都笑烂了。
哎呀，连长，我没想到这是你的部队啊。
他一把解开安全带，顺手超过系在楼边栏杆上的攀登绳，一抬腿就跳了出去。在他的随缘的惊呼当中，徐公道头向下下滑，在接近地面的时候手上使劲，全身绷直，调转过来，身子敏捷地落地了。没有任何手的保护措施，自然手上是血肉模糊了。但是徐公道好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丢开绳子就跑向观礼台。何志军站在观礼台上，傲气十足，背手跨立。徐公道大步跑过去，立正敬礼。
A 军侦察营一连代理副连长徐狗娃前来报道。
赵老师。
何志军还了个礼，他跳下来走到徐公道面前。
换了个马甲，差点认不出来你了。狗娃，你小子居然跑到我的部队来捣乱呢啊！
后面的话变得颤抖起来，他那一拳打在徐公道胸前还是轻飘飘的。徐公道的身子颤了一下，一把抱住何志军哭了起来。
老连长，我还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呢。
何志军推开徐公道，面对着满脸诧异的官兵们。
哎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别看他现在穿得像个人似的，12年前他是二等功臣徐狗娃，在南疆保卫战当中啊，他是侦察连代理副连长，他带着侦察小组在敌人眼皮底下周旋，给我们的炮兵指示了大量的目标啊。
过去的事儿别说了，
老连长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你的部队啊，我要知道哪敢这么招摇啊。
扒了个巴子的丫头呢，怎么也不带来啊？
我让她回学校去了，
下次带来给我见见啊。
是。
何志军说完开心地笑了起来。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。12年后，老兵徐狗娃又见到了自己的老连长何志军。何志军还是何志军，徐狗娃却不是徐狗娃了，他现在是著名民营企业家徐公道。12年弹指一挥间，人的命运就是这样无常的。晚上，徐公道做东请何志军和耿辉出去吃饭，这个面子自然是不能不给的，两人就穿上便装出去了。大家都喝了不少。
老连长，我当时真的是舍不得离开部队，可又不能不走，来喝。
趁徐公道上厕所吐的时候，耿辉问何志军：
老何啊，他为什么离开部队啊？
这个呀，怎么说呢，他军事素质非常好，但是家庭成分不好，爷爷是资本家不算，后来还当了国民党的商业部什么厅长，49年没去台湾，去了国外。老头子倒是真爱国啊，把他父亲交给了保姆带老家照顾，说是徐家得有根苗在祖籍啊。他父亲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被整死了，保姆也好不容易把他保住了，从此改名叫徐狗娃喽。他是隐瞒背景参军的，后来审查出来要退兵，我那时候是排长啊，看这小子确实不错，就给要去了啊。后面的事你就知道了，战争当中表现非常勇敢，提了干，还当了代理副连长，但是回去以后一直没给他副连长的正式命令，这时候啊，家里让他出国继承遗产，他就走了。
哦，
耿辉听了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徐杰是被徐公道的司机接来的，来了就兴冲冲地进来。何志军和耿辉又苦笑，看来不能再瞒了。
我们现在也在找林瑞啊，他是逃兵。
哈，还不知道，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他了。
如果是在战场上，我一枪崩了他。
不打仗，我们也要严肃处理。军队就是军队，不是自由市场。至于如何具体处理，那就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了，你就别问了。
对。
于是所有的人都不再说话了。
谭敏走后，林瑞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谭敏自然是不知道的。这天晚上他刚刚下晚自习，就看见月龙他们又盘踞在光明桥头。自从林瑞走后，光明桥头这个地盘就被月龙他们给占据了。谭敏赶紧地调转自行车方向，忽然听见暗处有一声口哨，月龙他们听见了就骑着车过来了。原来月龙早就在门口安了人，就等着谭敏出来，而现在没有人敢帮谭敏了，谭敏也只能自己拼命地骑着。当然他是骑不过这些人的，因为前后左右全都是月龙的人，难听的话和下流的歌就少不了了。谭敏立刻又掉了眼泪，他已经承担了太多的后果。在黑暗当中，突然有一棍子扫在了月龙后背上，月龙大叫了一声就栽了出去，其余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那棍子已经像风一样的舞动起来，而且出奇的准。 甚至当所有人倒地之后，那个玩棍子的人居然还有一个少林姿势的收手，谭敏的眼睛立刻一亮。
林瑞，
林瑞看着地下歪七歪八的败将们，把棍子扔在了月龙的身上。
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冲霸王是吧？妈的，找老子修理你们啊！
你是当兵了还是去少林寺了？
老子去当特种。
兵子还没出口，一飞腿就过来了。林瑞就地一个狗啃屎，
就你这个熊样子也配当特种兵？
陈勇是一飞腿跳了出来，稳稳地落地，在倒下的月龙等人眼里立即如同天神一般的威严。林瑞捂着嘴站了起来。
排长，我……
陈勇没等他把话说完，一拳就给他送路边了，二话不说按在地上就暴揍。林瑞毕竟还是个孩子，在自己排长跟前硬不起来，于是哭爹喊娘的。田大牛急忙上去拉住了陈勇。
排长，这是在地方，你穿着军装影响不好。算了，小孩子跟他较什么劲儿？
好说歹说，陈勇才松开了手。田大牛急忙拉起了林瑞。
还不赶紧给排长道歉？
排长，我错了。
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？
我是逃兵。
不对，你跟这帮小流氓打架还抄家伙，你丢人。
是，我丢排长的人。
是不是你排长还另说呢？别跟我这儿起腻。田大牛，把他带回去。
谭敏见状跑过来，大哭着抱住了林瑞。
林瑞，你不该为我跑回来的，是我害了你。
谭敏一哭，林瑞的脸上马上就没了眼泪了。
别哭，我林瑞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不能让你受欺负。
谭敏听了，感动得哭得更狠了。
林瑞，
臭小子，行了，带走。等他被劳教，你去探监的时候再哭吧。
于是林瑞就被田大牛带走了。
谭敏，
林瑞，你要是被劳教了，我就给你去送饭，我一直等着你。
听到了谭敏的喊声，林瑞便坚定了起来。在微弱的路灯下面，他看上去跟革命志士赴刑场似的。在林瑞被押回来的当天，何志军就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难题，到底该如何处理林瑞呢？
逃兵是要处理的，这个没话说。但是，他立功救人、勇斗歹徒的这种精神，也是值得表彰的。和平年代，军队需要这种精神来保持锐气，特种部队就更需要。不能打架的部队，还能打仗吗？
听耿辉这么说，何志军忍不住的就想乐。耿辉一摸脑袋，立刻想了起来。
哟，我怎么忘了，不能打架的部队还能打仗吗？是你的名言，当年这是你训我们的，现在我倒在你面前提起来了。
嗨，算了，一句话送你了。
玩笑归玩笑，这个林瑞还是要处理啊。
是啊，这个林瑞怎么总给我出难题呢？啊，他怎么就不能安生点呢？我要是把他给劳教了，好，有人说话了，瞧见没有？这是见义勇为的好战士。我要是不管他，又有人说话，看，逃兵都不管，这个部队无法无天了。
哎，凭良心说，你舍得劳教他吗？
哼，你问我干嘛？这还需要我回答吗？
哎，我有主意了。春宝别人没话说，林瑞也受到点教训。
哦，
我们是真正的战斗。
下午召开军人大会， 耿辉先说了军区通报嘉奖特种侦察大队新战士林瑞见义勇为的事迹，常委意见是给他申报三等功，并且强调这是好人好事，没必要掖着不敢说。林瑞在底下以为没事了，乌云给他眨眼，他一个劲儿的傻乐。
下面我宣布对新战士林瑞不请假私自外出的处理决定。
耿辉脸色一变，语气也变了，大家都竖起耳朵听着，这可是全大队都关心的。
由于林瑞私自外出严重违反了军纪，所以常委决定给予他大过处分一次，同时为了严肃特种侦察大队作战连队的纪律，林瑞从即日起调出特战一连。
林瑞抬起头，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。耿辉的脸色也很严肃，但是居然还喝了一口茶。林瑞的心就跟着耿辉的咕噜声咯噔一下。耿辉咳嗽两声，表情还是那么严肃。
从即日起，林瑞调出特战一连到大队农场养猪。
大家都想笑不敢笑，都有一口出了恶气的舒坦。嫉妒心谁都有，这个都可以理解。你小子私自外出当逃兵，还救人立功，怎么好事都让你给赶上了？不行，不平衡。耿辉的领导艺术就在于让部下可以找到平衡。林瑞去养猪，大家就都平衡了，平衡了也就安静了。林瑞哭都不知道怎么哭，张着大嘴傻了。
林瑞打着自己的背包就要离开宿舍了，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多么舍不得特种兵这个荣誉。别人都是老兵，和他并不熟悉，所以也说不了太多的话，何况林瑞还是个敏感的人物，谁也不敢招惹他。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狼牙》，演播人员张浩、姚林、燕旭、张雷等，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、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。